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会也是一个有福乐的教会。
我们的教会都是一个有福的教会。
因为神给我们许多有各种不同恩赐的人在这教会的里面。
因为神给我们有各种不同恩赐的人在这个教会里面。
特别在音乐的方面。
特别在音乐方面。
我们看到苏明辉弟兄他有作曲伴奏的恩赐。
我们看见苏明辉弟兄他有作曲伴奏的恩赐。
陈有奇弟兄他有马上就能够伴奏这种钢琴的恩赐。
陈有奇弟兄他有立刻就可以伴奏的这样的恩赐。
上帝把我们每一个人放在这个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你的功能。
上帝将我们每一个人放在这个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功能。
我们就好像一个身体的肢体每一部分一样。
我们就好像一个身体的肢体每一部分一样。
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发挥我们的功能。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发挥我们的功能，
叫神的教会得到荣耀，
叫神的教会得着荣耀。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同低头祈祷。
主，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也愿意同时打开我们的心。
主，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都愿意同时打开我们的心。
当我们在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也愿意把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
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都愿意将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
所以我们求智慧和启示的灵在我们的里面运行。
所以我们求智慧和启示的灵在我们里面运行。
使我们看出你话语中的奥妙。
使我们看出你话语中的奥妙。
主啊，你此刻来喂养我们的心。
主啊，你此刻来喂养我们的心。
你的灵来充满我们。
你的灵来充满我们。
我们愿意在这里静听，求主带领，求主说话。
我们很愿意在这里静听，求主带领，求主说话。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圣经当中最伟大的一位宣教士就是保罗。
圣经当中最伟大的一位宣教士就是保罗。
他的一生当中有两个重要的意象跟四件转捩点的事。
他一生当中有两个重要的意象和跟同四个转捩点的事。
我们再请各位来打开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
我们再请各位打开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
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
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
是他在亚基帕王面前做的见证。
是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所作的见证。
他原本是一个法利赛人。
保罗他原本是一位法利赛人，
专门热忱地到各处去捉拿基督徒，把他们下在监里。
专门好热情地到各处去捉拿基督徒，将他们下在监里。
他甚至逼迫他们讲要亵渎基督的话。
甚至他会逼他们去讲亵渎基督的话。
但有一天他在往大马色去的路上，
有一天当他往大马色的路上，
突然天上照下了非常强的光。
忽然间天上照下来好强烈的光。
那位被钉死在十架上的耶稣基督，那位复活的主向他显现。
那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那位复活复活的主向他显现。
第十八节这样的说。
第十八节这样说。
我要差你到外邦人中，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
我要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
当保罗见到这个异象之后，他整个人生就改变了。
当保罗看见这个异象之后，他整个人生都改变了。
以前他是辱骂基督的，现在他成为跟随基督的。
以前他是辱骂基督的，现在他成为跟随基督的。
以前他是逼迫人的，现在成为受人逼迫的。
他以前是逼迫人的，现在成为受人逼迫的。
以前他是自大自负的人，现在变成谦卑温柔的人。
以前他是自大自负的人，现在变成谦卑温柔的人。
每一位遇见耶稣的人都会改变，
每一位遇见耶稣的人都会改变。
宣教士不是一批灵命很高的人，
宣教士并不是一批灵命很高的人，
宣教士是一批热心爱主愿意传福音的人，
宣教士是一批热心爱主愿意传福音的人。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传福音，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传福音。
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是宣教士。
换一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是宣教士。
也许你会说，但是神并没有像呼召保罗那样子来呼召我啊。
但是或许你说神并没有好像呼召保罗那样来呼召我。
但是神用呼召保罗的方法呼召保罗来做保罗的事情。
但是神用呼召保罗的方法来呼召保罗要做神要保罗做的事。
神用呼召你的方法来呼召你做你要做的事。
神要用呼召你的方法呼召你要去你做你要做的事。
原来神对每一个他的儿女都有呼召，
原来神对每一个他的儿女都有呼召。
今天可能你只是在你的岗位上来传福音，
今天你可能只是在你的岗位上来传福音。
五年十年之后，神要带领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在那里传福音。
五年十年之后，神要带领你去另外一个地方传福音。
问题是你相不相信神呼召了你？
但是问题是你相不相信神已经呼召了你？
第二个保罗的转捩点就是他装备自己。
第二个保罗的转捩点就是他装备自己。
当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基督之后，他没有马上的就去传福音。
当他在去大马色的路上遇见基督之后，他没有立刻去传福音，
反而他到了亚拉伯的旷野去，在那里有三年之久。
反正他在去到亚拉伯的旷野那里，在那里有三年之久。
当然他也去过大马色一段的日子，
他也去过大马色一段日子。
在那一段时间中，他就反省他自己整个的信仰。
在那段时间里面，他反省他自己整个的信仰，
从旧约当中找出来耶稣基督的意义，
从旧约圣经里面找出来耶稣基督的意义。
我们要传福音需要装备自己，
我们要传福音需要装备自己。
你跟别人讲的东西你自己先要明白，
你跟别人讲的东西你自己首先要明白。
传福音不是传达一个知识，而是讲你自己的体验。
传福音不是讲一些知识，而是讲你自己的体验。
因为一个人所讲的绝对不会多过他所试的，
因为一个人所讲的绝对不会多过他所试的。
明年的暑假，我们的教会将会有一个短宣队到中国大陆去。
明年的暑假，我们教会将会有一个短宣队去中国大陆。
我们要用教英语的方式来见证基督的福音，
我们要用教英语的方式来到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
在过去我们看见神给我们许多的机会在世界的各地做短宣的工作，
在过去我们看见神给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在世界各处做短宣的工作。
我们的青少年已经去过三次哥斯达黎加，
我们的青少年已经有三次去过哥斯达黎加。
这一次明年要去的短宣队不是两个礼拜，是四个星期。
明年要去的短宣队不是两个礼拜，是四个礼拜。
我们不但是希望青少年能够参加，我们也希望青年人成年人也可以参加。
我们不单只希望青少年人参加，我们希望青年人成年人都可以参加。
但是要去宣道，你我都要受装备。
但是要去宣道，你我都要受装备。
我们感谢神曾长老，他有这样子的恩赐跟负担，愿意来训练我们。
我们感谢神曾长老，他有这样的恩赐和负担，愿意来训练我们。
可能需要花半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每个礼拜来接受装备。
可能要花半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每一个礼拜接受装备。
至少有三方面的装备。
至少有三方面的装备。
第一就是每一个人灵性的装备。
第一是每一个人灵性的装备。
我们都应当有灵修的生活。
我们都应当有灵修的生活。
每一天保持与主一个亲近的关系。
每一天保持与主一个亲近的关系。
这是最起码最根本的装备。
这个是最起码最根本的装备。
第二个装备是心理的装备。
第二个是心里面的装备。
跨越文化的宣教士，他们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就是 文化的冲击。
跨越文化的宣教士，他们最大的挑战呢，就是文化的冲击。
因为他们必须要学习一种新的文化。
因为他们必须学习一种新的文化。
以往西国的宣教士到中国去传道，最大的失败是什么？
以往西国的宣教士到中国去传道，最大的失败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不肯完全融入中国的文化中。
就是他们不肯完全融入去中国的文化当中。
他们不肯梳中国人的猪尾巴的辫子。
他们不肯说中国人猪尾巴的辫子。
或者是穿中国人吃中国人吃的东西。
或者是穿中国的服装吃中国人吃的东西。
所以被称为什么？洋鬼子。
所以被称为洋鬼子。
保罗他说，我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
保罗说，我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
所以在心理上我们应当调整装备自己。
所以在心理上我们应该调整装备自己。
当然第三方面我们应当在知识上装备自己。
当然第三方面我们要在知识上装备自己。
如果你要去教英文，你应当学学怎么样的教英文。
如果你要去教英文，你要去学下怎样去教英文。
你要向人传福音，你要知道怎么样去传福音。
你要向人传福音，你要知道怎样向人传福音。
现在在世界上有许多的国家只有用专业的机会才能够留在那里。
现在世界上有很多的国家只有利用专业的机会才可以停留在那里。
包括一些回教的国家，一些共产的国家，
包括一些回教的国家，一些共产的国家。
但是我们当中有不乏有很多都是有专业知识背景的人。
但是我们当中也都有很多是有各样专业知识的背景的人。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考虑过。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考虑过，
你活到50岁55岁，你世界上所有的东西该有的你都有了，不该有的你也不会有的。
你已经活到50岁55岁，凡是世上你该有的也都有了，不该有的你都不应该有。
你的儿女都已经长大了，做父母的责任也尽了。
你的儿女都长大，做父母的责任都尽了。
那么55岁之后你留下来的日子要干什么呢？
55岁之后你留下来的日子要做什么呢？
是不是每天就看看电视，种种花，洗洗碗，浇浇菜？
是不是每天就看看电视，种种花，洗洗碗，浇下菜？
哦，你要为那个银行里面的再多加一个零在你的账户上，你要做那么久的努力吗？
你为就在银行你的户口上面多加一个零，你要做得那么辛苦吗？
已经有够多的零了，你要每要加上一个零，需要更大的努力，对不对？
你已经有好多好多零在这里了，要再加一个零就需要很大的努力。
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还是零，对不对？
但是最后的结果仍然都是零。
如果你的前面没有一个有意义的数字一或者是一个数字的话，你后面的零通通是零。哎，
如果你前面的数字没有一个有意义的数字或者有一个一，那后面的零全部都是零。
好不好？我建议你考虑一下提早退休。
可不可以向你建议一下提早退休？
五十五岁提早退休，剩下来的日子做什么呢？
55岁提早退休，那剩下来的日子做什么？
像我们徐弟兄一样侍奉神。
好像我们的徐弟兄一样去侍奉神，
在教会在福音的工厂上侍奉神，
或者来教会或者在福音的工厂上侍奉神。
我们当中许多专业的人士，真的只有靠着你的专业才能到世界的某些地方去，在那里传福音。
我们当中很多专业的人士的确是只有靠着你的专业才能够去世界上面某些地方去传福音。
如果你稍微注意一下普世宣教的工作，现在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他们拿半年的假、一年的假，他们进到这些回教国家去做专业技术的服务的同时，也传福音。
如果你留意普世的宣教的工作，你会发觉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用半年、一年的假期进到很多好像回教这样的国家，作为你专业的服务，同时也传福音。
这种的机会一直不断在增加中，但你要开始装备你自己。
这些这样的机会是不断地有增加，但是你要开始来装备自己。
我们再看《使徒行传》第26章第16节，耶稣向保罗所说的。
我们再看《使徒行传》26章第16节，耶稣向保罗所说的。
神对保罗说，他说，你要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
耶稣对他说，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
真的，我们每个礼拜来这里坐得太久了。
我们每一个礼拜如果只是来到这里坐在这里坐得太久了。
神说你要起来。
神说你要起来。
我要差你到他们那里去。
我要派你到他们那里去。
神不是说，哎，你坐在这里，等我带他们到你这里来。
神不是说你坐在这里，等我带他们来到你这里。
神知道他们一辈子都不会来的。
神知道他们一辈子都不会来的。
神要我们出去。
神要我们出去。
要从我们自己的环境中出去。
要从我们自己的环境中出去。
要从我们自己的困难中出去。
要从我们自己的困难中出去。
要从我们自己的自私中出去。
要从我们自己的自私中出去。
你若是肯站起来出去。
如果你肯站起来出去。
能力就跟着你而来。
神的能力就会跟着你而来。
恩赐就跟着你而来。
恩赐也都会跟着你而来。
祝福也跟着你而来。
祝福也都会跟着你而来。
叫人灵魂得救的喜乐也跟着你而来。
叫人灵魂得救的喜乐也都会跟着你而来。
所以保罗他这样子的经历带下来他一个很肯定的话。
保罗他这样的经历就带下来一个很肯定的话。
第十九节他说，亚基帕王啊，我固执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
第十九节他说，亚基帕王啊，我固执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
哦，我巴不得到我年老的时候我能够像他一样说这句话，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
巴不得到我年老的时候我能够讲同一句说话，说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
保罗他蒙召，他装备。第三件事情我们看到他接受差派。
保罗他蒙召，他装备。第三件事我们看见他接受差派。
请大家打开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
请大家翻翻转头看使徒行传第十三章。
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一节。
第一节。
保罗在这里有几位好朋友是在安提阿的教会。
保罗在这里有几位好朋友是在安提阿的教会。
他们是巴拿巴，是西缅，是路球跟西律。
这几个人就是巴拿巴、西缅、路球和马念。
他们都支持保罗的工作。
他们都支持保罗的工作。
所以第二节那里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招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
第二节，他们侍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
宣教的工作是需要教会差派的。
宣教的工作是需要教会差派，
因为这不是一个人所能够做的事情。
因为不是一个人所能够做的事。
神要得到的是一个团队，一个 team。
神要得着的是一个团队，一队人。
你知道美国为什么能够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
你知道美国为什么会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呢？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超过1500位军人。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超过1500万军人，
但是每一位到前线去作战的人，差不多有10位后勤的人员在那里帮助他。
但是每一位到前线去的，差不多有10位在后面后勤的人员来帮助他。
所以每一位宣教士出去工作，后面也应当有10位弟兄姐妹在那里为他祷告，支持他。
所以每一位宣教士出去，后面都应该最底下都有10位的弟兄姊妹为他祷告支持他。
我们教会支持10几位宣教士，每一位都有一个联络人。
我们教会有支持10几位宣教士，每一位都有一个联络人。
我希望这些联络人每一个人你都能够去发动10位弟兄姐妹来为这些宣教士祷告。
我希望这些联络人每一位你都能够最低限度推动有10位弟兄姊妹为这些宣教士祷告。
因为我们的祷告跟这些宣教士在他们的工厂上做的一切工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因为我们的祷告同这些宣教士在工厂上所做一切的工有很密切的关系。
有一位女宣教士，她在 Sri Lanka 在那里宣教。
有一位女宣教士，她在锡兰那里宣教。
那是一个热带的地区，常常有很多古怪的疾病，还有这些毒蛇 出现。
嗰度系一个热带嘅地方，有好多古怪嘅疾病，同埋有毒蛇嘅出现。
这位宣教士就写信给他在伦敦的教会，请他们为这些事情祷告。
一位女宣教士就写信俾佢喺伦敦嘅教会，请佢哋为佢喺呢啲事上代佢代祷。
过了一阵子，这一位教会的牧师就写信给这位女宣教士。
过咗一排，教会嘅牧师写信俾呢位女宣教士。
他说：“我们许多人在为你祷告。”
我哋有好多人喺度为你祷告。
特别我那一位五岁大的男孩子，每一天他晚上睡觉前在床前面都为你祷告。
特别我嗰个五岁嘅仔，每一晚佢瞓觉之前喺床前佢都会跪喺度为你祷告。
他总是说：“亲爱的主耶稣，求你多多看顾 Miss Posey， 让他不要被毒蛇咬到。”
佢总系话：“话亲爱的主耶稣，求你多多看顾 Miss Posey， 叫佢唔好俾毒蛇咬到。”
这个女宣教士当她收到这封信以后，她就想一想。
因为女宣教士她收到这封信之后，她就想一下。
她说：“奇怪，以前呢，我的院子里面常常有毒蛇爬来爬去，怎么最近突然就没有了？”
她想一下，她说以前我的院子里面常常有毒蛇爬来爬去，最近一直没看见了。
她屈指一算，正是那个小朋友开始为她祷告的那一天。
然后她屈指一算，就正啱是这个小朋友开始为他祷告那一天。
有一次他感染了一个很奇怪的病，
有一次他感染了一个很奇怪的病，
就是上吐下泻，都不能够出去传道，
就是上吐下泻的，一直都不停止，没办法出去传道。
所以他就请在英国的教会为他们为他祷告，
他就请英国的教会为他祷告。
以后呢，他就知道从英国来的船呢，就因为航程的问题耽误了，就出了一些问题。
以后他发觉知道说由英国来的船在航程上面发生了一些问题，就耽误了。
所以他从英国得到的这些补给的食品就突然一下中断了。
所以他从英国得到的一些补给的食品就突然中断。
他只剩下了一袋的燕麦，还有一箱的炼乳牛乳。
他只剩下有一袋的燕麦和一箱的牛乳，
所以他每天只好靠这个燕麦煮这个 牛乳来吃过日子，这样子有一个月之久。
有一个月呢，他每日只是靠用牛乳煮燕麦来维持。为止
很奇妙的，一个月之后他的身体居然就康复了。
但是很奇妙，一个月之后呢，他的身体居然就康复。
当他回到英国去做身体检查的时候，医生就告诉他，
当他回到英国做身体检查的时候，医生告诉他，
他说 Miss Posey， 他说这一个病啊，我们不晓得是什么缘故。
他说 Miss Posey 啊，这个病我们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但是我们能够开医的唯一的处方就是吃一个月的燕麦。
他说但是我们能够开的唯一的处方呢，就是你要吃一个月燕麦麦片。
神是听祷告的神，他行许多奇妙的事是我们不能够明白的。
神是听祷告的神，他行很多奇妙的事是我们不能够明白的。
只有在你经历过之后，你回过头来看，你才知道是神的爱和他的恩典。
但是唯有你经历过之后，你回头看，你才知道原来是神的爱和他的恩典。
保罗他经历了神的呼召，他装备，他也经历到教会的差派，最后他也经历神在他工作中的指引。
所以保罗他经历过这个异象，得着神的呼召装备，然后又经历教会的差派，跟着呢他就经历神对他在工作上面的指引。
当然保罗他经历许多次圣灵的带领，
保罗他一生经历好多次圣灵奇妙的带领。
但有一次非常的特别，我们要来看一下，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
但是有一次是很特别，我们要来看一下，在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
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第六节。
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六节，
保罗他第一次旅行、第二次旅行的开始都在小亚细亚的附近传道。
保罗第一次旅行、第二次旅行报道都在小亚细亚附近传道，
因为那是他所熟悉的世界。
因为那是他熟悉的世界。
但是不晓得为什么圣灵就禁止他继续的在亚细亚讲道。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圣灵就禁止他继续在亚细亚讲道。
他想往比推尼去，神的灵也不许。
他想要去比推尼，神的灵也都不许。
为什么不能够再往比推尼去传道呢？
为什么不可以继续往比推尼去传道呢？
如果你看地图，你会发现到那个是从西往东回转回走。
如果你看地图，你会看见这个是向西，然后又往东转回转回头。
那如果你再继续的一直走下去的话，就会向东方而去了。
如果你继续这样走下去，就会走向东方去。
东方是什么？是中国。
东方是中国。
那时候正是汉朝的时候。
那时候正是汉朝的时候。
所以有的人说，可能是这个因素，因为在汉朝的那段时间，正是佛教兴起的时候。
有些人这样说，在汉朝那段时间，正是佛教在中国兴起的时候。
东汉正派蔡锷去西域取经。
东汉曾经派人去西域取经。
所以在语言不同的困难环境下，如果基督教先传入了中国，可能就会被消灭掉。
在语言环境不相同的情况之下，如果基督教先传入中国，很可能很快就被消灭。
但是看西方的世界，那时候罗马的势力正整个笼罩了西方的欧洲世界。
但是如果从西方来看，那当时罗马帝国的整个的势力是笼罩全欧洲。
所以用统一的拉丁文就能够无处不去。
用统一的拉丁文希腊文就会无处不去。
因此这对于传福音有很大的利益。
所以对于传福音有很大的利益。
所以在300年之间，福音就传遍了整个罗马帝国的版图内。
所以在300年之间，福音就传遍了整个的罗马帝国的版图。
也许我们可以说是因为那时候中国还没有预备好心来接受福音。
或许我们可以说当时中国还没有预备好心来接受福音。
但是保罗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事情。
保罗他自己是不知道这些事情。
所以圣灵就给了他一个特别的意象。
圣灵给了他一个特别的意象。
第九节这里说，
在16章第九节这里啊，
在夜间有异象显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
第九节说，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
你们知道马其顿就是今天的希腊半岛，这跟当时保罗所在的亚细亚土耳其半岛中间隔了一个爱琴海。
你知道马其顿就是今日的希腊的半岛，是与当时保罗在这里的小亚细亚土耳其那个半岛中间隔了爱琴海。
由于这一个马其顿人向保罗显现的异象，保罗就决定跨越爱琴海进到欧洲去传福音。
因着这个的异象，保罗就决定跨越爱琴海进入欧洲去传福音。
你我今天有没有这个马其顿人的异象？
你我今天有没有这个马其顿人的异象？
对某些人来讲，这个马其顿人可能是一位从中国来的朋友跟你提到他那里的光景。
对某些人来讲，这个马其顿人可能是一位中国来的朋友，他对你看到某一些的光景。
也可能是你看到一张在泰国北边一些穷困的部落那些人生活的光景。
或者是你看过一个图片，讲到泰国北部一些穷困的人，他们生活部落生活的情况。
圣灵要问你说，你愿不愿意去帮助他们？
圣灵要问你说，你愿不愿意去帮助他们呢？
对某一些人来讲，马其顿人可能是住在 Mason 那里，你的邻居。
对某些人来讲，马其顿人可能是住在 Mason 那里，你的邻居。
或者是一些住在 Anderson 地区有心追求神的人。
或者是住在 Anderson 地区有心追求神的人。
你若是愿意看见这个异象，神要借着他们对你来呼召说，我们在这里，请过来帮助我们。
如果你愿意看见这个异象，神会对你说，我们在这里请你过来帮助我们。
1997年我在江苏的北边某一个城镇的火车站。
1997年我在江苏的北边某一个城镇的火车站。
在那一个破旧的火车站里面，许多人在那里排队买火车票。
在个火车站里面，很多人在那里排队买票。
但是因为没有票可以卖，许多人就在那里埋怨。
因为没有票可以买，很多人在那里埋怨。
有些人灰心，他们就离开了。
有些人灰心就离开了。
有些人生气，在那里咒骂。
有些人生气就在那里闹，
有一些母亲很焦急，
有些母亲也很焦急。
不知道为什么我在那里看到这一群的人的时候，我心里面有很大的感动。
当我站在那里看见这一群人的时候，心里面有很大的感动。
这些人他们心里面非常的混乱，他们没有平安。
这些人心中很混乱，没有平安。
谁能够告诉他们说有一个永远的平安你们可以得到？
谁会告诉他们有一个永远的平安你可以得着？
谁能够告诉他们说你们坐这个火车往一个地方去，去到那里你们仍然不能够满足，有个地方可以让你们满足？
谁会告诉他们你就算买到票坐火车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不能够满足你，但是另外有一处会叫你可以得着满足？
神把一个意象放在我的心里面，告诉我说中国许许多的人需要福音。
神将一个意象放在我心里，很多个地方人都需要福音。
最近我收到一个消息，
最近我收到一个消息，
有一位从中国来的一位学者在这里做研究的工作。
有一位从中国而来的学者在这里做研究的工作。
两年以前他发现自己得了肺癌。
两年之前他发觉自己得了肺癌，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把他的一片肺叶拉掉了。
手术很顺利，将他肺叶的一片取掉。
在动了手术之后一年多的日子里面，多次的检查，医生都告诉他你很好，没有任何复发的迹象。
在他手术动过一年多之后，经过多次的检查，医生说都是很好，没有任何复发的迹象。
差不多两个月前他的太太去做身体的检查，
差不多两个月前他的太太去做身体检查，
他就想要我顺便也检查一下，
他就想想我自己都顺便去检查一下。
没想到一照 X 光就发现他的肺上面一片的模糊，
但是他照 X 光就发觉他的肺上面有一片的模糊，
癌细胞回来了，
癌细胞又再出现。
他们夫妻两个人很丧气，
夫妻两个人很丧气。
而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心里就想，
我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面就想，
我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件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每天都有那么多的人得癌症，
每天都有那么多的人得癌症。
但是我就想起了保罗见到这个马其顿人的异象，
但是我就想起保罗看见这个马其顿人的异象。
那个人对保罗说请你过来帮助我，
那个人对保罗说请你过来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就去探访这一位朋友，
所以我们就去探访这位朋友。
我没想到他的心完全向神打开，
我没想到他的心是完全向神敞开，
他要接受耶稣，
他要接受耶稣。
在祷告的时候他的眼中就充满了泪水，
在祷告里面他的眼充满了泪水，
他欢欢喜喜地接受主，
他欢欢喜喜地接受主。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我必须看见马其顿人的异象，
你我必须要看见马其顿人的异象。
你第一个异象是你认识了主，
你第一个意象是你认识了主，
你第二个意象是你看见了马其顿人对你的呼喊说请过来帮助我，
你第二个意象就是看见马其顿人一样的对你说请过来帮助我。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召的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召的人，
我们应当装备自己，
我们应当装备自己。
你我的灵修生活怎么样？
你我的灵修生活怎么样？
我们应当准备自己，预备自己去做主的工，
我们应该准备自己，预备自己去做主的工。
在知识上在技术上也可以装备自己，
在知识上在技术上都可以装备自己。
但是神要对你说，他说你起来，
但是神要对你说你起来，
你到那里去传我的福音，
你到那里去传我的福音。
你愿不愿意顺从主？
你愿不愿意顺从主呢？
当你愿意顺从的时候，你会发现到神一路已经预备好了。
当你愿意顺从的时候，你发觉神已经一路在这里预备好。
愿意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重新的看见这个马其顿人的异象，
愿我们每一个人从心里面都重新看见这个马其顿人的异象。
有一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说，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
有一天我们可以对主这样说，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
好不好？我请你们再打开《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
请各位再打开《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
我们同声的来把十六节到二十节再念一次。
我们同声将十六节到二十节，我们再读一次。
《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十六节。
《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第十六节。
我们一起来念。
我们一起来读。
来，你起来，站着。
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亚基帕王啊，
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同低头祈祷。
主耶稣，你曾经向我们显现，
主耶稣，你曾经向我们显现，
我们跟从了你而来，
我们就已经跟从了你而来。
但是我们求你再一次把马其顿人的意象显给我们看，
但是我们求你再一次将马其顿人的意象显给我们看，
使我们知道我们应当在哪里来传你的福音，
使我们知道我们应当在哪里来传你的福音。
我们愿意完全打开自己来接受你的指引，
我们愿意完全打开自己来接受你的指引。
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做一个不违背你意象的人。
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做一个不违背你意象的人。
这是我们的祷告，
也是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